讲到圣经怎样发生功效使人得救，这个答案，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注意这里讲到圣灵使读经，尤其是讲道，尤其是讲道，成为有效的蒙恩之道，就是上帝怎么样向我们施恩典，透过蒙恩之道，怎么样使我们在他的话语中，能够有领受，有得着。你在读的时候，你会看到，听到，我们基督徒礼拜天我们来到圣殿里面听到，是上帝向我们施恩典，透过上帝的话语，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会使罪人知罪，使我们谦卑，让我们能够脱离自我。上帝的道会吸引我们来归向他，吸引我们归向基督，可以使我们更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可以顺服他的旨意，还有有能力来对抗试探和败坏，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所需要的。我不知道你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你们平常的这一个读经的习惯啊，你们自己平常的灵修生活怎么样？那有些人在真理的追求上是非常不理想的。那很多人只是礼拜天来做个礼拜啊，那但是在上帝的话语中并没有很多的追求，没有很多的长进。等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对上帝的认识还是非常的肤浅。那其实这是非常可悲的。那教会其中一个软弱的地方，就是信徒在神的话语上、正道上没有太多的追求。很多基督徒只是满足于一些最基本的圣经的知识，对于更深的，无论是圣经中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或者是归纳出来圣经中的真理、神学，我们都觉得我们不需要。但是你会发现，一个追求的基督徒，他绝对不会满足于对上帝那一种肤浅的认识。诗篇119篇的第97节这样说，诗人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诗篇119篇的103节，你的言语在我的上膛何等的甘美，在我的口中比蜜更甜。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追求真理知识上，我们不停留在一个肤浅的阶段。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试探。若没有你的话语，主，我们就没有办法抵挡对撒旦的试探。主耶稣，你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你所引用的都是圣经。我们知道魔鬼撒旦常常也会借用经上记述说，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我们知道说谎的魔鬼撒旦不会正确的引用圣经，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却没有好好的在你的话语上来装备自己。我们常常只是满足于最基本的一些圣经的知识，我们觉得有了这些能够上天堂就满足了。求主你让我们看到这不是你的心意，你要我们在认识你的事情上，这些知识多而又多，日新又新，能够从你的话语中每一天都有新的领受，每一天都能够感觉到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甘甜。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让每一次的讲道、每一次的读经，你都能够塑造我们， 能够吸引我们来归向基督，使我们更合乎基督的形象。那我们不只是知道你的真理，而且有能力行出来。若没有你圣灵的同在，没有你加添给我们力量，我们常常是做不到，我们成为听到但却不能行道的基督徒。求主你重新在我们里面给我们那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来到你面前，看到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需要你用你的恩典托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中得胜。祈求你特别的祝福Springfield 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我们都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只有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祈求，只有你可以赐给我们，只有你可以加添给我们力量。所以主啊，愿你向我们扬脸，求你赐福给我们和我们的子民，愿你用你的脸来光照我们。我们在主你面前，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和祈求，你祝福我们以下听到的时间，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光照我们，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看的圣经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到第八节。我们的讲题是福音的起头。什么是福音的起头？就是福音是怎么开始的。那如果你从四福音你读的话，你就会发现四福音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福音是怎么开始的？马太福音你一读的话，发现第一章里面就是耶稣的家谱。马太这位福音书的作者，他追溯耶稣的家谱，一直追溯到先祖亚伯拉罕。他看到耶稣基督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他是弥赛亚。那路加在追溯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他追溯的更早，他追溯到全人类的祖先，就是亚当。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21到37节，路加看到这一个福音是上帝从在创世一开始，亚当人类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已经有了。约翰在追溯这个福音的起头的时候，他称耶稣是神的道，告诉我们说他是一开始就与神同在，他一直都在。耶稣基督不是被造的，他就是神。马可福音今天我们读的时候跟这其他福音书不太一样，他没有强调耶稣的家谱，他也没有像约翰那样从神学的角度去建立这个福音的根基。那我们知道他就是道，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然而马可福音在讲福音的起头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所有福音书的作者都告诉我们说福音其实就是耶稣基督。马可福音更简单也更直接的让读者知道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你听起来会觉得有点很奇怪 如果我今天跟你说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不是你将来生活过得更好，跟你的生活过得好不好没有关系，你一定不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如果我今天对你说有一个好消息，有个福音，这个福音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苦难比以前减少。跟苦难多和少没有关系，是关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福音的起头。所有人类所谓的好消息，只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耶稣基督。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今天我们认为的好消息，我们认为的福音，常常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的。如果不打仗是个好消息，战争可以结束，有和平是个好消息。今天我可以生活顺利，困难减少，这是个好消息。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好跟坏的时候，这个好消息常常是围绕着跟我有没有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但是圣经里面说，这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的开始就是关乎耶稣基督。所以，马可这里他就讲到，福音的起头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马可会这样子来介绍耶稣基督呢？那他在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发现马可福音他还讲了另一个人物，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他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作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那马可说，这个好消息来之前，还有一个人会出现，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他是开路先锋，他是为耶稣这个好消息来做预备的。所以好消息之前还有一个预备传好消息的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然后马可把两段的旧约，一段是马拉基书的第3章第1节。和以赛亚书的第40章第3节，这两段的经文，他把它放在一起，但是他只说是这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所记的，他没有强调前面的这一段是从马拉基书这里出来的。如果你读旧约的话，马拉基书3章第1节怎么说呢？那里说看呢、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施洗约翰，也是施洗约翰的意思，在你，就是在耶稣基督你面前预备道路。然后以赛亚书的第40章的第3节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马可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但他只在这里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所记的。只用这一段作为一个引言，为什么？圣经的作者为什么这样做？马拉基书第3章第1节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应许弥赛亚要来，要差遣一位使者到百姓那里。他的任务是什么呢？是为弥赛亚来预备道路的。就是一个君王要出来之前，有一个人先做一个开路先锋，先把这个路铺平。让这个君王可以，出巡的时候可以走在平坦的道路上，这个是开路先锋的一个使命。那以赛亚书的第40章这里说，在旷野有这样的声音呼喊说什么呢？这个如果你看的话，他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这个旷野，这个声音一发出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主降临的时候到了，警戒就要来了。那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说， 当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主就来了，他马上就来了，那很快就要来了。那我们注意这一个排列哈，如果有一个开路先锋，他说那一位要来的就要来，这意味着什么？这件事情即将要发生，啊，那我们常常都在看很多的新闻，对不对？我想你们都在看新闻，特别关注国内中国大陆这个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些人非常的注意政治的新闻，有人很注意财经的新闻，那很多的新闻都有这种预测性的内容。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小孩子希望他们也在听到。如果你读到这些预测性的新闻的时候，通常你有什么反应？大家想一想，我想你的反应可能就是这些事情有可能会发生，有可能不会发生。当你读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你不会想说，这里的新闻是在告诉我说将来必定会发生的事，不是的。我想你心里面一定会觉得这只不过是有可能，但是圣经的话预言不是有可能会发生，而是必然会发生，一定会发生，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读圣经，常常我们没有这一种的。对圣经、神的话语、神的预言有这一种的信心，有这一种的信靠，有这一种的确据。有很多人不觉得耶稣会再来，有很多人不觉得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被毁灭，有很多人不觉得说死后。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是要下地狱的。所以圣经中这一些内容，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把它当成是一个新闻，不是一些预测性的事情，不是。所以约翰在这里他的出现，马可这样子的记载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即将要发生，而且是必然会发生。那另外一个。我们在读一些新闻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看这个新闻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比如说，不久前加州发生地震，对不对？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加州离我们很远，加州发生地震没有关系，我住在华盛顿 DC 这里。虽然地质学家可能他们曾经预测过加州可能会发生是很大的地震。100年可能有一次大地震，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但是我们总觉得，哎，那是加州，我们在这里很远，就与我们没有关系，暂时不理会。那有些人读到新闻，讲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地产，可能大跌。如果你在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你拥有产业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啊，到底要卖还是不卖？跟你有比较有直接关系，可是如果你没有的话，这也跟我无关。那所以福音这个好消息到底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有很多人根本不在乎。马可福音里面所写的，可能今天我们读起来，我们觉得这个福音可能离我很远，与我无关。那我们来看看到底马可是谁？为什么这个福音跟你有直接的关系？马可他不是使徒。我们知道他不是使徒，但是他是使徒保罗和使徒彼得的学生，他从小就见过而且认识耶稣，他也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他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他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天，他很可能是其中一个看到耶稣升天。的其中一位见证人， 他是巴拿巴的表弟，啊，曾经跟使徒保罗一起宣教过。那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知道马可跟使徒彼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大家想一想，一个见过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这样的一个人，又跟耶稣的门徒有这么亲密的关系，知道耶稣的门徒他们那三年半跟耶稣的一起的生活，经历到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给他们的跟恩典，训练他们，跟他们讲说天国的事情，看见耶稣叫瞎子能够看见，瘸子可以行走。你想想看，马可还活在这世上的时候，他最关心的事情会是什么？一个见过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一个跟耶稣的门徒关系非常亲密的人，他还活在这世上的时候，他最关心的会是什么？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情会是什么？所以马可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你要明白，马可整个生命当中，他最关心的，他觉得对所有世界上最所有的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信耶稣。好，所以传道人不是一个职业啊，传道人不是一份工作，传道人是传神的道，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已经经历到，他认识到信耶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你为什么会想跟别人分享福音？你为什么想告诉别人这个好消息？因为你已经尝到主恩的滋味。如果你没有经历死里复活的大能，你没有见到像马可这样子见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话，我想你心里面最关心的不会是这些事情，不会是属灵的事，你可能最关心的是你的工作，你目前的家庭，你能赚多少的钱，你的生活可以过得怎么样。我们虽然没有像马可一样亲眼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马可的见证，马可所写下的圣经，借助圣灵的光照，今天我们可以相信，可以接受，可以明白。所以基督徒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一个得着福音的人，我们有福音的盼望。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时代，他们期待米赛亚能够早日的降临。当时的基督徒是遭受到许多多的逼迫的，教会也面对各种各样的苦难，所以有些人的信心是受到环境的影响，他们就在怀疑到底耶稣是不是那位弥赛亚。因为犹太人对弥赛亚是有期望的，他们期望弥赛亚来的时候会带给他们一个政治上的复兴，他们不需要在走到街上的时候看到的都是罗马的兵丁。而犹太人在外邦人的这种统治底下，他们过的生活是很被羞辱的生活，所以犹太人心里面的期待不是他们现在所见到这种的状况，他们期待弥赛亚来的时候给他们一个政治上的复兴，可是没有。所以马可写马可福音的时候也是在安慰这些基督徒，也是在坚固他们的信心，不是凭着你的眼见， 到底耶稣基督所带给他们的盼望是什么？到底这个上帝的国，如果真的降临了，如果弥赛亚真的来了，这个国应该是个怎样的国度啊？就像今天很多人对很多的事情，可能还没发生之前都有一些的期待啊。有些人对婚姻有很多的期待，没有结婚之前把婚姻想得很完美哈，很美好，充满着希望，但是结了婚以后发现不过是如此啊。那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这个我们的期待还有现实中间的落差，我们好像不太能够接受啊。但是福音，如果你看马可在讲福音的时候，没关系，啊，没有麦克风。他能够听得见吗？他们应该听得见哈，没问题。那福音的故事是有四个部分的啊。那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整个福音的故事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创造啊，上帝啊，从无变有的啊创造。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看这个福音故事的时候，其实里面讲到的是人的堕落，那第三个部分是神的救赎，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那第四个部分是成就，这个天国的实现。所以今天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福音故事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天国的实现。天国已经展开了，已经开始了。可是还没有完全的实现，这跟你对婚姻的期待不太一样，因为人永远是不完全，在这世界上的婚姻也没有完美的婚姻。可是上帝的给我们的福音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故事到最后的时候，所有上帝的应许都要成就，都要实现。那所以天国的实现是这个福音故事的最后一部分。那我们现在还在这一个期待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耶稣还没有第二次再来之前，我们还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生活。可是耶稣基督已经拯救我们了，他已经把我们带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国已经展开了，所以这个已然和未然之间是有张力的。那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上一些事情，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太过完美。可是，我们心里面，我们要知道，神的国度已经展开，我们已经在上帝的国里。我们有一位君王，这位君王是谁？这位君王就是耶稣基督。所以，马可在写的时候，他针对的是第一世纪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这位君王已经升入了高天，那他还要再来。那在这段期间里面，当他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们在这苦难中，他们需要坚忍，他们需要等候，所以这一个耶稣基督是谁，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那马可用了耶稣基督，耶稣这个字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救主。希伯来文里面如果你读的话，就是拯救的意思。在旧约里面，约书亚如果你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约书亚其实这个字就是耶稣的意思。那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也提到约书亚，以斯拉记的第二章第二节也讲到约书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拯救。那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这个好消息还没有来之前，事实上我们是在一个坏消息中生活，就是这一个堕落、败坏、充满着罪恶、苦难的世界中。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拯救我们，所以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把我们救出来。那他也是受膏者，所以耶稣基督，基督这个字是受膏者的意思。在旧约里面，谁是被膏的呢？先知、祭司和君王，他们是受膏的。 那膏的时候是用油来膏，哈，那为什么用油来膏呢？它表征了神的灵降临在这个被膏者身上，这个被膏者是神的仆人。当神的灵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就能够完成上帝的使命，啊，他能够完成上帝的托付，神的使命。所以福音是关乎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被膏者，他要完成一个救我们的使命，救我们是他来到这世上的目的。那他必然能够救我们，是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这个神的灵浇灌在他仆人的身上。那马可说，这个好消息是因为我们人在堕落、罪恶、苦难中，我们唯一的出路、唯一的盼望，就是我们需要被救出来，我们要被拯救出来。那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说，为什么这个好消息不是关乎你的生活会变好，这世上的苦难会减少？为什么是关乎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生活变好，那是暂时的，还是在这地上，只是暂时的。苦难减少也是暂时的。唯一使我们能够从这个世界的苦难中、罪恶中，使我们完全的脱离的是，有需要一位救主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过一个完全新的生活，新天新地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的话，你会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福音？你会怎么来思想这个福音？21世纪的我们，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除非你认识耶稣基督是谁，除非你相信他，你信靠他，否则的话，你跟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的反应可能是很相同的。在现实生活中，我看到的是罗马兵丁整天在我们的这个犹太人所谓的这个迦南地，犹太人所谓的应许之地里面，好像这一些的罗马兵丁、罗马政府，他们才是君王啊，他们才是掌权者。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有什么改变呢？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作王，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整个世界的更新。所以马可在写的时候，他在帮助第一世纪的这些犹太人，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马可告诉他们说，这个国度已经展开了，弥赛亚来了，因为施洗约翰旧约里面的应许的这一位开路先锋已经来了，而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的身份，他要成为弥赛亚，这一个身份说明他必然会成就他在应许中他要做的事情，拯救我们，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啊，这是具有永恒神性的，也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降临是上帝的计划，不是一个补救的方法，不是因为人犯罪以后上帝才开始想说怎么办，我要展开一个救赎计划，不是，而是上帝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耶稣基督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当你读40章3节的时候，以赛亚书那里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施洗约翰，在你，就是耶稣基督的面前来预备这个道路。如今这个神的工作，这个时刻已经展开了，虽然在这个2月之间，在施洗约翰还没有出现之前，马拉基书是旧约里面的最后一卷书，中间有一个沉默的时期，上帝好像没有给以色列人任何的声音，任何的盼望， 可是这个时候，神的工作已经要展开了。今天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上帝也给我们同样的声音。耶稣基督他必然再来。请问你相信耶稣基督他有一天会再来吗？请问你是以怎样的心态来迎接这一位君王？当时施洗约翰的任务要铺平这个道路，是预备人的心来转向，来归向耶稣基督，预备他们有颗悔改的心。今天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来迎接这位君王？我们看到在，这里讲到的悔改的喜，那圣经里面这样记载，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如果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知道，旧约里面其实已经预言，到了新约的时候，上帝要让人的心来转向神，人的心转向上帝，也好像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一样，儿女的心能够转向父亲。那今天我们都知道，在家里，如果你要你的小孩子，的心转向你，不是件容易的事。谁可以使一个人的心改变呢？今天我们做父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栽培他，学术上、才艺上栽培他。可是我们其实心里面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他越来越不听话，他越来越自我，越来越骄傲，他越来越远离神。我们抓不住他的心，改变不了他的心。谁可以进天国呢？悔改的人。一个人的心如果没有转向上帝的话，上帝是不可能接纳他的。所以旧约里面已经预言，将来有一天，当圣灵工作的时候，这个福音的信息传开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这位救主真的在我们生命中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候，人才会有真正的改变。大家听好啊，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发生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都在改变，但是除非耶稣基督救我们，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痛苦的世界中拯救出来，你是没有盼望的。马可传福音的时候，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人类只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只有一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马可之所以写马可福音，告诉第一世纪的犹太人，虽然你们活在一个罗马政府统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耶稣基督是作王的，但是耶稣基督是在人的心里面作王。他的国度已经展开，将来会完全的实现。如果这不是你所信的福音，这不是你的盼望，你还是活在一种属世宗教的生活里面。基督教很可能只是一种宗教，对你没有太大的意义。主日敬拜只是你来到这里，坐在这里，过一个宗教的生活，除非你相信耶稣基督，你被他所拯救了。约翰说得很清楚，除非你悔改，接受这位君王，耶稣基督跟你就没有关系。耶稣基督跟你没有关系，好消息就跟你没有关系。好消息跟你没有关系，你仍然死在罪恶过犯中。所以，耶稣的名字，他之所以称为耶稣， 因为耶和华要拯救你。他之所以成为弥赛亚，因为他要做你的君王，他要做你生命的主。他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领袖，他是你生命的主。所以福音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国度里。我们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知道福音就是好消息，是我们的王来了，神的国已经降临了。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来迎接这位君王，我们没有预备自己来让耶稣基督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我们的生活像是一个没有好消息的生活。当这个世界进入到恐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一样的恐慌。当我们看不到这个世界有任何一个政治上的变化或者环境上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就灰心失望。好消息乃是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环境变得多好，不是我们生活的苦难减少，乃是耶稣基督，你做了我们的救主。主啊，祈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悔改。悔改就是离开罪，悔改是凭着信心。没有圣灵就没有悔改，没有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圣灵的洗。主啊，我们靠着肉体，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讨你的喜悦的。我们即使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觉得自己不够完全，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让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我们没有办法相义而活，因为只有耶稣你的义远胜于我们的不义，也只有你的救恩能够远胜我们的罪恶。主啊，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人，因为我们常常我们要的好消息不是你要赐给我们的好消息，我们要的不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祈求你拿走我们这种只要抓住你给我们的好处却不要你的心态。祈求你给我们一颗愿意转向你，像儿女转向父亲，父亲转向儿女的心。也只有圣灵你能够做成这样的工作。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